好，我们接着进入保禄大概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啊。这是一般人的说法，当然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虽然我自己平常不太喜欢这样的讲法了，就是，我当然也知道那个书信的篇幅大小、内容的丰富性，可能可以用我们人的眼光来分啊，重要啊，或者比较次要等等东西啊。那像过去传统也大家都说，有的马窦福音就好了，更不需要马尔谷福音等等的。那大家过去说，若望福音是神学性的福音等等东西啊。我们今天都证明了，每一部福音都是神学性的福音，没有一部不是的。我们很难去说哪一部神学更高超，其实就是那个团体里面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就他们当时已经最高超了，能够直接让人引人到达天主那里了。你面对我们面对无限的时候，再去区分哪一个更无限，没意义的一句话嘛，对不对？这是我慢慢的越来越想，不过还是用一些各位习惯的语言我们讲了，就是那罗马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啊。那么它的写作时期也很特别啊，就是我们知道保罗他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啊，他是很急迫的，好像到处被人追着打啊。从这个中途大师的记载给人一个印象，他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啊，都会受到一些迫害。那么大部分是这个他的传统的这个犹太的传统犹太人，然后有一些什么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或者一些当地的民间信仰，来自各种的派别党派都给他一些压力，逼着他继续走。好，中途大师就给我们的印象啊，那这一些压迫的力量正是让福音继续传播的力量，因为被改啊，被打压，他不得不一直走，他每到一处就继续传，所以说要感谢那些人迫害保罗，跟你讲讲。好，但是呢，他的工作呢，在这个时候，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跟各位上过这个格林多后书嘛，我们说了，他在写完了这个书信以后呢，跟这个教会和好了，他真的也再去看这个教会，在那边达到，因为帝国的事先的努力，因为他前面的和好书信，让他跟这个教会啊关系变得很好。但那边怎么样？又住了三个多月，但过整个冬天了啊，就在55到56年之间。但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的平安幸福，但这个时候大家你可以想象啊，这个教会啊，那么过去这样子的那个慢待保禄，他们发现保禄对他们这么样有耐心啊，关心他们，一次一次来看他们受这么多委屈，甚至还为那些伤害他的人祈祷，那真的跟耶稣一样啊。那当保禄他再来这个地方时，你可以想象啊，大家都怎么样，拥护着他，爱护着他，对不对？他应该是非常平安宁静的生活，大概是这样子。我想大概整个保罗的生命里面啊，这三个月应该是他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很遗憾我们没有听到他谈这段时间啊，我们有的是罗马书，我们看见罗马书这么样的四平八稳的啊，完整的发展一个神学思想，你大家可以相信吗？他那时候心情是很稳定的啊，外在环境是平和的，才能够做这些事情，不然怎么办呢？我又一听到要打仗的话，怎么去发展这个思想？如果他还需要操劳饮食的话，还要做帐篷赚钱的话，哪有时间写字呢？写字很辛苦的。就这个是我认为了，应该是保罗生命里面最美的一段时间。好，那么他的服传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啊。那么他自己希望呢，去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我们看看这个罗马书的第15章，他已经有一个计划了啊，他想要去西班牙。24节，他说：“当我往西班牙去的时候，我希望途中能看到你们。”就他想去西班牙。西班牙是哪里？我们今天当然大家都知道嘛，看看地图，这地中海西岸，对不对？但是在当年啊，在保罗的时代啊。保罗离那个哥白尼、伽利略十几个世纪嘛，对不对？人们还认为这个地是平的，这地如果是平板一块就有极端嘛，对不对？我们读的那个中途大师录，耶稣要门徒们领受圣神以后，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啊，直到地极传福音。那地极是哪里啊？那东南西北嘛，西边大概当时就是西班牙了。啊，所以保罗他希望把福音怎么样带到最偏远之处 大概是当时他们所认识的这个范围了。所以当时旅行不在今天，对不对？没有这样的一个宇宙的概念、球体的概念，没有，更不要提飞机啊，连坐船都很恐怖，冬天不能坐。他们面积不大的，能够旅行范围不大，他们当然认为就是这样子。往西到西班牙，往东可能到波斯以东啊，那往南到阿拉伯，往北大概今天讲丹麦了不起了，就结束了。当时有的这些一般的地域的概念这样子。好，保罗他传福音主要是在这个小亚细亚，然后在希腊，简单讲在爱琴海的四周啊，很美 ，agency 啊，我们中文的爱琴海，反正很美啊，爱琴海是不是？好，大概在49到56年，然后呢，在这边呢，几乎在每一个大城市，他都建立了信仰团体。到什么地步呢？在第15章23节，他的话非常的狂啊，他说，如今这一带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他已经传完了。什么意思呢？不是他传完，他有一个想法，是他希望去等等做什么，做开路先锋，他不要去别人已经去过的地方，他不要去在别人的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他希望为别人打基础。在哥林多书他也说了嘛，中途是什么样，是建造基础的，留下基础让别人继续的发展的。所以他大概认为在他当时所经过的地方呢，都处处都有了基督徒团体。那现在呢，他说这一代我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传了、所以这个工作告一段落，他要想该往哪里去。56年，那保罗呢，他把这个存款啊、募款啊，带到耶路撒冷去，这应该是他前面所说的哈、这个再也没有地方可传的整个的活动，就画一个句点，做个结束啊，把这边的所有的当初中途会议的决议，在外邦所建立的信仰团体，请他们关心耶路撒冷的穷人啊。这个旅程呢，应该是整个福传阶段的结束，在第15章的25到29节有这么一个记载。有趣的是啊，保罗他说他完成这一段以后，他就要去什么？去西班牙啊。在第15章的28节，他说我一办妥这事，就是打捐款啊，带去给耶路撒冷。我一办妥这件事，把他们交代了捐款以后，我就要路过你们这边，路过什么？路过罗马到西班牙去。他期望什么？他期望这些罗马人能帮助他，他期望这边的基督徒团体帮助他继续往西方传福音的计划。什么意思呢？给他一些经济资源。我们看第15章24节。他说当我往西班牙去的时候，我希望中途看到你们，得以稍微满足我见你们的心愿，然后由你们送我上道啊。这个保罗愿意看他们没什么钱，送人上道什么意思啊？他启程啊，对不对？你送一个人上路怎么样，总该给一点意思意思吧、盘缠，对了，捐款嘛，很清楚的，就是讲得非常的含蓄，但当时的这个人大都懂，像这些语言到今天还是有相同的含义，很自然的。保罗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旅行啊，这么远到那边去工作，他当然可以边走边工作，他一直是这么样做的。他慢慢大概也发现了啊，这样子效果太差，如果能够有人帮忙他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会比较好了，虽然这个经文上从来没有写过。好，那么为了这个目的怎么样，他必须要达到这个目的啊。他希望别人支持他，那别人就问为什么要支持你，对不对？这么多人申请捐款，为什么捐款要分给你啊？我们现在台湾教会也是一样，你看看堂区神父非常头痛的啊。我们一年有52个星期，大概有30个募款的理由啊，就跟每星期都在那边跟教友们说，哎呀，捐献啊，很痛苦啊，真的很痛苦。我的方法就是比较麻烦，因为我堂区很小嘛，教友们我觉得被扒了几层皮，对不对？平常我会去看，当然这是比较主观，或者我跟传教会商讨，说我们这一年，因为有一些都是每年固定的嘛，当然固定。我们这一年呢，我们愿意帮助哪些目的？我们既然没有能力，每一个来向我们寻求援助都满足他，我们能，那我们怎么做个判断呢？ 是我的做法，我就跟我们一起开会，我们决定说我们觉得教会里面哪里最需要，当然我给我的意见，大家给他们意见，那我们把这些捐款集中再挤出给一些人就好了。当然有些人就分不到，那没办法，这现实中是这个样子啊。那当然就问了，那么捐款你向别人捐款，别人当然问为什么，那保罗他当然说他要传福音，那你传什么福音，就很清楚保罗必须要怎么样先证明啊，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值得投资的啊，是值得这个罗马教会在他身上投资，把福音继续的传给人家。好，所以一个简单的先决条件是他必须清楚的表明他的神学立场，讲清他的神学福传计划啊，说明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那他这个解释呢，必须要让罗马的教会能够接受，那这正是这封书信的目的啊，很简单的，他要把自己的神学思想讲清楚。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不是保禄建立的，但是呢保禄跟他并不是毫无关系，特别罗马是什么地方啊，首都啊，他什么消息都可以听到的。这保禄平常怎么为人处事，在外面什么困难啊、冲突他的善行，他都会多多少少传到那边去的。那保罗他得用一些语言解释清楚，大概也可以相信有一些谣言也传到罗马去了，很多人可能也讲了很多坏话，也一定他必须要这样子来讲，小心的写，那证明他是真正的基督徒。好，写作的时间跟地点，因为地点在格林多，我们说在跟格林多教会和好之后，那时间大概是55到56年的冬天这个时间。我们下一次跟各位继续进到这个书信的内容里，我们今天到这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灵，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好，我们继续进行这个罗马书的导读。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到底罗马这个教会团体跟保罗什么关系啊？罗马的基督徒团体是存在的，但是呢不是保罗所建立的。这是保罗书信里面啊这封书信的最大的特色之一。保罗写了一个信给一个信仰团体，那个团体呢不是他自己建立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好像所有的初期教会都是保罗建立的一样，其实不然。罗马书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的啊，所以在保罗之外很多人传福音的，在他之前在他之后都有，在他之后我们看过很多了，譬如说特别是来破坏他的福传成果的，在他之前有很多人也到处传福音的。罗马教会的建立就毫无疑问是个证据，我们只是很遗憾不知道，因为初期教会没有留下这一段记录，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不过基本上我们不用太惊讶，因为罗马是当时的世界的首都啊。我们知道罗马的皇帝他最大的贡献或他的心愿，他是到处修马路的嘛，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话这么来的。他当然是修道路，一方面是为了侵略别人，另一方面是把别人的东西带回来，就变成他的战利品了嘛，带回来。这马路的当时的他修筑的这个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真正的好心关怀人，关怀他自己是首要的目的。那既然道路系统好的话，那讯息当然容易传，所以很快的在耶稣事件之后就有人把这个讯息传到各处，那当然毫无疑问一定会传到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所以很快的有一个团体能够成立，但最早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应该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首先成立的，是传统的犹太人碰到了耶稣事件，因而相信耶稣就是墨西亚，那么成立了新的信仰团体，他们有很深的犹太人的根。那这一群人他们在罗马工作，他们首先得面对他们同胞。罗马作为世界的首都，当然有非常多的犹太人会来这边居住的啊，不论是各种理由啊，但是人是数量很大。那么我们可以相信最早的犹太基督徒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传统犹太人，也很可能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那这样冲突是这么的大，让这个皇帝都觉得被震动， 所以他当时的皇帝 Claudius 就下令把犹太人都赶出去，通通驱逐离开罗马，下了一个诏书叫 Claudius 诏书，把他赶出去。好，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罗马这些犹太的人离开了，犹太基督徒离开了，但是呢罗马的教会并没有就这样子消失。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当时在犹太的基督徒团体之外，或者之中混合的，我不清楚，我们讲之外好了，已经有外邦人也相信耶稣，在罗马城应该也有一个外邦的基督徒团体。大概这一些犹太人，我们还不能够期望他们这么快就有保罗的思想啊，就是一旦领了洗以后就什么都不再分，不分希腊人或犹太人，所以很可能当时的罗马城有犹太基督徒团体，有希腊或者讲罗马语的拉丁语的基督徒 团体，就是外邦的团体，而这团体应该是还算是为数不小。那保罗在全亚细亚在各地传扬福音嘛，我们也可以相信啊，他已经有很多外邦人因着保罗的宣讲，他们也因着各种原因来到罗马，也把这个信仰带来这边，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外邦的团体或者几个应该也不足为奇啊。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克劳迪乌斯的诏书，他的下令把犹太人通通赶走以后呢，他们后来又有不少的人又都回到罗马来了，并不是说从此以后罗马就完全没有犹太人呢。我们看到第十六章，罗马书第十六章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细节。第十六章是这个书信的结尾，书信结尾一般是什么？是问候语嘛，对不对？保罗希望问候在罗马的他所 认识的人，也告诉罗马人说，我身边有一些人认识你们，也问候你们，我替别人透过这封信件问候你们。那在这张问候的名单当中，第三节，十六章第三节，好，请问候普利斯加跟阿贵拉，他们是我在基督耶稣内的助手。看到没有，这对夫妻又出现了，他们现在已经在罗马，什么时候回去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到达罗马的时候，他到达罗马，他到达格林多的时候先住在这对夫妻的家里面，对不对？后来保罗到了厄弗所，这对夫妻好像也去了，然后保罗跟格林多发生了冲突啊，那么写了这个含着眼泪的信，后来又和解，他再去格林多，他再到格林多，在那边平安以后写了罗马书信。他在写罗马书信这个时候，应该之前呢，这对夫妻已经回到了罗马，而且保罗知道，不然这一节经文没意义，对不对？哦，大家练习就是，这是我们讲的推理了，推理啊，推理小说很有趣的，侦探嘛，明白嘛？所以可以很清楚的，我跟各位谈的那部电影啊，这个新的电影，这个保禄啊，这个保禄中这部电影，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已经在罗马，在保禄生命的末刻，在这个家庭发生很多事，所以就值得看。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一节经文的话，你会觉得那个电影拍得很奇怪啊。当然，我的假设说，你们对圣经《格林多前书》或者在那个中途大叔里面很熟，已经知道他们到了格林多，到了厄弗所，应该觉得惊讶，这些什么时候回来，怎么从来不知道啊。好，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小细节。好，这边谈的是普利斯加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中途大叔他是普利史拉，同个人呢、啊、因为先生是名字阿圭拉是一样的 Priscilla， 只是这个两个人不同的翻译方式，就是我们在当初翻译新约时候，司高圣经学会翻译罗马书的跟翻译这个中途大师是不同的人，你可以很简单就可以知道，按照音，按这个音的差别一点点了、啊、这个普利斯加跟普利史拉差不多的啊 ，Priscilla 这个希腊文，但是好很清楚的，他们是保禄说耶稣基督的助手，是他在耶稣基督内的助手，一起帮忙传福音的。好，我们可以肯定，因此可以肯定，在罗马有犹太的教会，有外邦的教会。那他们一开始可能是怎么样？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出现，各自在各自的家庭。啊，比较环境好的犹太基督徒或者外邦基督徒，把他们的家庭提供作为信仰团体聚会的场所。啊，好，那这样子怎么样？当然就彼此相安无事嘛，啊，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也一定有一些慢慢的接触。啊，还是会出现那个老问题，到底 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就这样吗？这么简单吗？还是他们需要先变成传统的犹太人，一直说得先成为亚巴郎的子，先接受割水。我们在格林多，在加拿大书已经讨论过了，格林多后书也曾经提过这个问题，这根本的问题一直存在的，我相信到今天可能还存在，我相信。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保罗他要写信给这一个罗马教会了，他一定知道这些情况，他才能够正确的处理。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讯息，他怎么写信呢？我们待会看到，他同时会处理外邦人跟犹太人，同时处理教会外跟教会内的人。好，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格林多啊，当时他是准备怎么样把捐款带去给格林多，给耶路撒冷啊。那我们看见他这边这封信，他提到这个捐款的事情，这是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看见他在谈到他要把这一个捐款带去耶路撒冷，然后就要从那边再出发前往西班牙，然后会经过罗马，这保罗的计划嘛，他的计划。但是呢，在谈到这些事情，我们看见保罗他要去耶路撒冷，他带钱去，同时呢，他的内心有很大的不安，也很奇怪。啊，我已经要带着捐款去，应该怎么很开心吧？不要说趾高气昂了，至少很开心嘛。我有限有能力帮助一下我的弟兄们，对不对？让他们暂时解脱生活上的困境。好。我们现在知道这一切情况都是保罗他要考虑的啊。他在写书信的时候，首先他得明白那么罗马教会的情况，那么他的目的是希望罗马教会帮忙他，资助他继续往西班牙传福音，所以他在写书信时必须要怎么样，能够把罗马教会的人拉到他这一边来。他明白的，他如果去到罗马呢，他会直接面对这个问题，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或犹太人跟外邦人啊，这基本的冲突。那么他现在在信件上面，他应该就要把这个问题能够处理掉啊。在写这个信的同时呢，他还面临另外一个忧虑，他要把这一个钱带去给耶路撒冷，带这个捐款去，他也应该可以预期啊。他过去生命经验，他知道他在每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离开一个新建立的教会团体之后，他都有人来搞破坏嘛。那搞破坏的人都是怎么样？简单讲，都是破坏保禄的啊，甚至于要消去保禄的全部的权威。我们简单讲啊，都是保禄的敌人。虽然保禄并不一定把他们当敌人看，但这一群人一定看保禄是敌人啊，爱仇很有趣的哈。爱的那一方没有仇人的，只有不爱的一方才有仇人，简单的。所以保罗，我们保罗不知道，我们讲保罗应该没有仇人了啊，比较好的想法，对不对？但他知道，他就算爱这些伤害他的人，他也知道这些人会继续伤害他。所以他现在怎么样？他在担心，他知道把这一个钱捐款带到耶路撒冷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反而是一件棘手的事。他必须务实的预估，在整个的浮传过程当中，耶路撒冷的严格的犹太人已经越来越僵化，他们可以僵化到什么地步呢？甚至于不要他的捐款。我们的俗话说，不要你的臭钱，对不对？我们不要看我这乱讲，看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十节。我们知道他要把钱带去，好，在前面，对不对？在前面呢，这个24到29节，他讲了他要去把捐款带去，然后第三十节说：“弟兄们啊，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神的爱求你们，好，以你们为我在天主前的祈祷跟我一起奋斗，怎么样？求你们，求罗马教会为他祈祷。”对不对？为他奋斗，为什么呢？他奋斗什么东西呢？让我脱免在犹太地不信者的手，传统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的人，不会杀害的，因为他们认为他完全背叛了嘛。还有怎么样呢？ 而且让我带到耶路撒冷的捐款得蒙圣徒悦纳，圣徒是基督徒了，而你可以相信是犹太基督徒，对不对？你怎么不会悦纳呢？你可以相信这个血，就他担心嘛，就有可能不会被的，不会被他们接受。我刚刚说的话就是不叫你这个臭钱，对不对？你知道外邦人宣讲时候没有让他们成为犹太人，他们还是不洁的人，他们东西都是不洁的，这钱我们才不要。这危险是存在的，保罗他非常务实，知道的啊。这些话就是我说你读的时候稍微动点脑筋嘛，现在各位是练习做神学的反省嘛。所以保罗他知道在耶路撒冷呢他有面临这些困难，而且他也知道啊，在耶路撒冷发生任何事情罗马会听见的，也会在罗马产生影响的。当然我们今天啊这么快，对不对？发生一件事全世界都知道，最近在这个阿拉伯的这个记者啊在土耳其被杀的，你听的那个是骇人听闻的，真假的不知道啊，对不对？直接就把人在大厦里把它分解掉了啊，真是恐怖啊！各位看那个新闻里面，我都看的真的是，我看的我都起鸡皮疙瘩，吓死了。那些凶手怎么样？刽子手那个医生怎么样？听着音乐，然后把这个尸体就肢解掉了，还不是他说活生生的把他就分尸，真是可怕的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样的啊！但是这个冲突，我们今天是全世界都知道，那当年当然不会那么快，但是呢还是会知道，而且呢会比保禄前往罗马。到得快，保罗去罗马很走得很慢的，慢慢走的，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清楚，他担心，所以他就知道，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在罗马书我们真的看见很多事情，这些都是你看好像是一些不重要的经文，啊，在问候语里面，在最后讲他的计划里面呢，他其实反映的非常多我们所谓的教会历史，啊，大家不要去想啊，初期教会啊。都是怎么样公主与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没那么简单的。你今天看这个地貌的后书，我们今天读经了趁真路加的日子里面那个第四章里面，你看保禄他多孤独啊，有多少人讨厌他，多少人离开他，有多少人跟他作对，有些人害他，有些他爱他的他把他派出去，他完全孤独的，然后请路加你快来看我，也看见保罗他非常人性的一面啊。好，我们当然跟各位说了，我们不认为这封信是他亲笔信，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啊，他在那个情境里面，或者说模仿，就是要把这封信托给他的名下来写的作者，他是非常明白保罗的情况的。那可以看见啊，这个初期教会跟今天没什么差别了啊，一个服传者，一个热心的人，一个圣人啊，他身边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的。我们梵蒂冈是一样，不是吗？你非常敬佩教宗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处境多么的困难，他身边有多少人反对他的啊？当然很多人支持他，有很多人反对，不奇怪的啊。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一件事，我们要很务实的看，才能够明白我们今天该怎么样去理解圣经的启示，看看教会历史，才发现我们今天该怎么样生活。好，这是整个写信的背景，那各位能够稍微注意一下。那么接着看他的宣讲呢。好，保罗的宣讲当然是透过这一封书信要自我介绍，要介绍他自己相信什么，要让这个教会的人看见他这个人，透过这个书信认识这个人，认识这个人的思想，认识这个人的信仰。好，那么他这边呢怎么样，他对他的在外邦服传工作的情况，增加了他的一些对福音的反省啊。他同时要对所有的罗马教会的人讲话，为犹太基督徒，也为外邦的基督徒，目的是把这些人都能够拉到他这一边来。当然不是靠动拉什么私人关系，而是跟他们正确讲信仰，到底相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到底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是什么。所以他是非常详细的讲述什么，他所宣讲的福音所有的核心内涵内容。所以有不少学者嘛，就是跟随一个德国的一个著名的保禄研究者是 Brookman， 他说哈，这个罗马书是保禄的神学性的遗嘱，我们大家可以接受了哈，一个神学性的遗嘱，他最后写完这封信 到罗马到耶路撒冷去就已经进入他的生命的尾声了，都被关了嘛，大概是一个遗嘱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啊，这边只有抽象的神学啊，罗马书跟具体生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整封书信都看见。我们前面跟各位讲的这个背景已经让各位知道了啊，保禄对于罗马基督徒的教会有相当的认识的，虽然不是他自己所建立的啊，而且他也怎么样，因着这些认识他可以直接间接的针对他所明白的这个教会情况发言啊，而且呢针对那些外邦的福传工作者，也针对那些批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犹太基督徒，他都要讲的。所以保禄他面对的情况是过去他一直都面对，他现在可以说要把所有的问题仔细的思考来解释。那第一个呢，他如果要面对那一些批评他的严厉的犹太基督徒的话，他应该要告诉他们，我保禄不是反对法律的，我鼓吹法律性的自由啊，接受福音不必再遵守法律，对外邦的基督徒而言，但是呢我并不是反法律主义者，这是第一个段落他要讲的东西。然后接着是怎么样，他对那些轻视犹太人的啊，犹太人轻视外邦人我们可以明白，那么这些基督徒呢因着相信得到福音的人，他们也会去看啊，看那些传统的犹太人不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那么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想我们大概在最近还有不少有这种思想嘛，对不对？不灵洗就下地狱。我们教会当然不会接受这个思想，但我们今天还有这种思想还蛮普遍的。那可以知道，那这些灵了洗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而且我们知道在罗马应该外邦人居多了，他们去看犹太人，那这群人就没救了嘛。那保禄说不，不，他们要得救的。所以保禄他怎么样？他不是所谓的反犹太主义者，他的心，他的过去的生活当中，某些时候言论可能很激烈，因为这些犹太基督徒或者传统犹太人对他的迫害那么的深，他为了辩护自己的信仰，辩护自己的身份，他有时候言辞很激烈，好像讲了一些对于这一些传统犹太人比较是。你可以讲诅咒性的言语，那现在还可以仔细的思考，好好的讲他对于他的同胞什么态度，他说明他不是反犹太主义，他相信他同胞终必得救的。所以两个主题，第一个他不是反法律主义，第二个他也不是反犹太主义，都不是啊，他还是敬重法律，他还是爱护他的同胞，因为他相信天主，法律也来自天主，犹太人更是天主所创造跟所召教的，他不会反对他们的。我们看他怎么样去写这个东西，我们看信书信的结构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继续的发展的。一开始啊，我们就发现这封书信的结构啊非常的巧妙啊，是一个整体的著作，毫无疑问我这边看不见任何的断裂现象，就一个人的思考啊，整个的在核心的主题之下引导之下贯穿着全书，从书信一开始啊，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我们可以看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准备啊，大概就是这样子。首先呢，他先说自己是宗徒，一到四节讲这个宗徒使命的来源，我们读一下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禄，蒙召做宗徒，被选拔传天主的福音。好，你看没有，非常特别的。他先讲他自己，他谈到他自己，他宗徒，然后使命呢是传福音，那马上讲福音。他还没有讲他要写给谁啊？我们知道这个书信的传统格式是什么，是作者，然后呢写作对象，然后作者问候这个对象，现在他先讲作者讲了半天好，然后这福音第二节是天主先前借自己先知在圣经上所预许的，是论及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按肉身是生于达味的后裔，按至圣神性，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好，这是福音啊！你看一开始就提出这个概念，福音，我们当然知道不是福音书， 啊，你一看你在问什么是福音，他这边解释了啊，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行的一切，所以来自于天主，来自于耶稣基督，使他成为宗徒，他宗徒的来源，身份来源。那为什么让他成为宗徒呢？第五节啊，借着他我们领受了宗徒职务的恩宠啊，为使万民服从信德，以光荣他的名，其中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的使命，这个职务呢，是让万民服从信德。你看，已经讲信德了，完全不提法律啊，这主题都已经出来，主题已经出来了，很清楚的。然后怎么样，他作为宗徒是来自于天主，那么他这个被召见的目的是让万民，然后怎么样，他其中有你们，这个写作对象出来了，这个你们嘛，就是写收信者，他们是怎么样，已经蒙召属于耶稣基督了。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开始，已经谈到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以及这个使命的目的。好，接着呢，从第七节开始呢，他透过一个感恩的方式啊，来表达写这封书信的原因。好，第七节还是那个自书啊，我保禄自书给一切住在罗马的，为天主所钟爱的，并蒙召为圣徒的人啊，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好，第七节谈到的是收件人跟写信人对于收件人的问候。好，第八节开始的感恩词了。首先，我应该借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们的天主，因为你们的信德为全世界所公知。你看，这个话不能够有更好的称赞了，对不对？那听的人一定心花怒放，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信天主，那还得了啊？今天想想看啊，有谁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你妈可能都不知道，那很多人偷偷领洗的嘛，对不对？很多是这样子的，那读这个信，咱们想想看，现在很有趣的这个比较。好，感恩啊，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这个结构啊。好，有天主为我作证，即我在宣传他圣旨的福音上全心所侍奉的天主。好，天主哪个天主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父亲啊，他所全心宣讲的。好，然后呢？可以证明我是怎样的不断在祈祷中时常的念经里面说，我不是想乱讲的，天主帮我作证啊，几乎是发誓了，对不对？几乎是誓言了。但是当我们知道不发虚誓，他没有发虚誓，他相信天主为他作证。好，恳求天主，如果是他愿意，是我终能有一个好机会到你们那里去，他想去，对不对？因为我切愿见你们，把一些属于神性的恩赐分给你们，为使你们得以坚固。所以我渴望看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把这样的福音也分给你们，让你们在信仰上可以坚固。好，换句话说，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们与我彼此共有的信德，共得安慰，互相得到安慰嘛。啊，这样的一个相互取暖是好的。这个是信仰内，对不对？应该的啊。好，弟兄们，我愿告诉你们，我已经多次决定要往你们那里去，为在你们当中如同在其他的外邦人中一样得到一些效果，然而直到现在总是被阻延。这有趣啊，这个有趣啊，说我已经很多次想去了，只是一直被阻挡，没办法去。好，我想去是为什么呢？就是好能够在你们当中得到一些效果，就好像我已经在别的外邦教会里面一样的，得什么效果呢？你当然可以讲积极的说，他赚得一些人成为基督徒，他的福传的效果嘛，对不对？那接的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后面读过了，他要去的是哪里？他要去西班牙，那么你们给我一点捐助，让我可以完成我的使命，这也是效果，啊。不但对希腊人，也对话外人，不但对有智慧的人，也对愚笨人，我都是一个欠债者。所以只要由得我，我也切愿向你们在罗马人宣讲福音。好，你看这个福音这个东西啊，我跟各位讲过这个所谓的前后呼应啊，这个你把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看成一个长的准备的话，那是福音开始，福音结束嘛。然后从16节17节讲什么是福音，从19节开始就讲他怎么样证明这个福音， 全部是这个福音的主题，你应该要慢慢的习惯了。我们还没跟各位讲福音书，对不对啊？你可以注意到，在福音书出现之前，福音这概念已经早就已经出现了。好，这是书信的准备啊，非常精彩的哈。好，到了这个第十五节以后呢，那么福音这概念就开始真正的出现。那么这也是主导全部罗马书的核心的主题。我们看他怎么说的，第十六节。我绝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还先使犹太人，后使希腊人。因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这正义是源于信德，又归于信德，正如经上所载，一人因信德而生活。好，第十七节应该是整个的大的这个段落，就是预备的结束啊。那当然怎么样，十六跟十七节就是整个书信的主题了啊。福音，什么福音呢？是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行的事。这个事呢，是天主的正义，天主对人所行的正义。这个正义怎么样得到呢？源于信德，归于信德。看到没有啊？到目前为止，法律完全没出现。如果你只有这个一到十七节，假设了，假设我们说有些人读书偷懒嘛，对不对？只看前言跟结语，你知道了，法律完全没有用。啊，保罗谈的是信德，因信诚义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书已经很清楚这样讲。好，所以这个福音呢，有两个根本的啊教导性的主题啊，是天主启示的，然后呢是信仰天主。的结果，得到的结果，啊，我们信仰天就接受这个福音，那接受福音以后得的结果是诚意，那这个结果是给谁呢？给一切人，给犹太人跟外邦人，一个例外也没有。那接下来第一章到第八章就是谈这个主题，还要解释这个主题，慢慢的说明。那么前面呢，我们看见这个真。根本的关键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诠释的过程当中呢，保禄他发展了他的诚意的理论。我们讲的话，因信称义啊，我们这边当然前面已经看见这个结论了嘛，对不对？那么接下去他怎么样讲？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平常你在写一个作品的时候，你们现在练习写小论文嘛，对不对？你们在写一个论文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个前言，要有结语，要有正文，对不对？哪边先写？在你真正的写作过程里面，你哪个部分会先写，或你先想好啊？你大概应该先想好的，先下手写东西应该是正文了。如果你先写前言的话，会有什么后果？通常前言会交代，假设一个论文啊，一个研究作品，要交代你在研究什么，跟你怎么研究，对不对？你一旦写好以后呢，你下面只能跟着这规矩走。那么万一你碰到走不下去的话，你就毁了。真正的写的是先把文字都写好了，然后他就写前言去交代，哦，我这个文章在写什么东西，帮助别人懂的。我们当然知道思考的过程是一样，你得先有个主题啊，你会以简单的一个逻辑的想法，你怎么样论证啊？当然这本来包含在我们在整个的思考逻辑顺序里面是前言的部分，但你真正在下手写的时候啊，应该先写正文的。你最后那个前言跟结语你要最后写，你先写的话会很惨的，通常论文就写不完了碰到困难。你可以想象，可以相信保罗他已经有了完整的思想，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他早就已经构思好了，甚至可能他已经大纲写出来了，然后呢他把这个综合，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就综合成前面这十六十七节两节经文。这是比较是一个逻辑的思考写文章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子，我是按照我自己写文章的经验，看别人写文章的经验，我猜想保罗应该这么写的啊。当然有一天我碰到他，我问他一下就告诉你们也可以啊，就是你们得祈祷让我早点看到他。好，所以他是在整个的论证的过程当中，它发展出我们今天所谓的诚意教导啊，人是怎么样诚意的， 啊，第一章第八章。那么他说的很简单，怎么样？啊，这个天主的正义是源于信德，又归于信德。第十七节非常重要。我希望你们那个如果有圣经的话，不要怕他们画那个彩色东西，画重点嘛啊，圣经多画一下，画了五颜六色最好了。你知道什么重点比较好的东西？电子版反而这种事情不好做啊，当时。好，那么整个论证分三个部分，整个论证啊。那么第一段呢是一到十八节到三到二十节，他的论证出发点是一个生命的经验，一个人类共同的消极的事实。什么事实呢？一切人都犯了罪，一切人都是天主义怒的对象，啊，天主的愤怒，啊，我们当讲正义的愤怒嘛，啊，那么是对针对任何，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人都犯罪得罪了天主。好，一切人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法律跟没法律没有差别的，啊，外邦人被犹太人嘲笑没有法律嘛，没有梅瑟法律，那保禄说有的又怎么样呢？一样是犯罪的。所以一开始第一章的十八节开始，他先讲怎么样？先讲的是外邦人得罪天主。那第二章开始呢，讲犹太人也得罪天主。啊，所以整个的讲法是一样的，不论是外邦人或犹太人都得罪天主。所以说，生活在法律之下的人得罪天主，没有生活在法律之下的人也得罪天主。那怎么办呢？已经透显一个事实了嘛，法律不让人诚意，啊，法律不会让人真正的成为天主眼中的义。这第一个论证啊，很简单，从生命的事实，可能各位读过这个现象学吧，对不对？从现象开始，你就先看，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先了解现象，然后做分析，对不对？研究、思考，最后采取结论，有结论采取行动。这是一样的，先讲一个最根本的事实，然后接着呢，在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开始啊，在这样的一个消极的背景之后，保禄他发展出一个积极的理论。什么理论呢？不论是相信的或者是不相信的，不对的啊，不信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可以诚意，不论是有法律的和没法律的都可以诚意，只要相信就好。完全是由于信德才能够真正导致人，啊，导致人成为天主眼中的义人。当然你可以相信，最根本的关键是后来有提到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加拉大书已经用过的，啊，在创世纪里面第十五章第七节的非常著名的话，亚伯拉罕相信了天主，天主以此算为他的正义，啊，这个话思想是一直在保禄的发展里面讲下来的。好，然后是第三段第六章到第八章的结尾。那么因着相信而成为义人，那么这是新生命的基础，新生命的力量。为什么呢？首先怎么样？他们从罪恶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啊，在里面讲义的第一点，啊，那个他一变成他们，啊，那个应该是他们，应该是多数，啊，这样子。那这一开始第六章的讲法一到二十三节啊，一切人都从罪恶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好，那从罪恶的环境里面到哪里去呢？第七、第八章说怎么样？到进到天主圣神的领域里面，啊，属于天主圣神。那因此呢，能够确信他会真正得到未来的救援。我们等一下在这个导论最后面谈到这个神学思想，会跟各位回到这边来看。我们现在先讲他这个整个的思想结构，我没办法读每一个细节啊，但我跟各位列了这个章节，类似是一个大纲，希望各位回去你再读的时候呢，你顺这个大纲读一下，能明白一下他的一个逻辑论证。我再跟各位重复，我们要学的是这个论证的过程啊。如果你把这个论证的过程你记得住，你大概不看书也可以讲。如果论证的保罗的逻辑上怎么样讲的你记不住就很难啊。平常我们在主日前的宣讲也是一样，你常会看见很多神父们啊，讲道理讲不完。我碰过神父们啊，他自己想结束他结束不了，他自己都紧张的在流汗了啊，他不知道怎么，因为这个逻辑的训练太糟糕啊，太差啊。所以你基本上你要慢慢练习建立好这个最根本的逻辑的观念，你知道你要讲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你讲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三点你记住，一开始练习尽量不要岔题啊，不要突然间看到一个人咳嗽一下，你想想个东西讲讲讲话，千万不要岔题出去，就不要一开始训练宣讲的时候不要脱稿演出，你要这个要练习。当你脱稿以后呢，很多时候你忘掉你到哪里去了，这个情况谁都可能发生，我也常发生的啊。慢慢练习，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小心的，尽量不要去顺着这个临时的一些思想走出去了啊。有时候出去回不来了，又忘记到哪里去了。也不好意思问我讲哪里去了啊，都不知道对不对，不好意思问对不对。那所以你要看，所以你在读书时候呢，你要看，特别是在读这些像保禄这个这么经典的一个作家啊，非常熟悉当时的修辞学的这些过程的人，他的方式你要学会的，这个论证过程很重要，所以各位回去看一下。好，第二部分是我们要稍微花点时间，因为这个是非常少见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他要证明他不是反犹太主义者啊，他前面讲的这个天主的正义啊，是让人啊因着信德就得到天主的救恩。好，那么他并不是真正的要把法律给摧毁掉，只是他生命的经验知道啊，有法律的犹太人跟没有法律的外邦人本来都是天主义怒的对象。那既然在这个基础上没什么差别的话，就知道了啊，法律本身对于诚意不是绝对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是相信啊。所以他讲因信诚义，并没有以他的犹太人的身份说把法律完全否决掉，说好义务价值，他没这么讲啊。他讲的是信是唯一的啊，这个正义源于信德又归于信德。那第二部分呢，谈的是犹太人，这么多犹太人他们这样子跟他作对啊，跟天主作对啊，在犹太的基督徒，在外邦的基督徒，他们眼中看来，这些不相信的传统犹太人就是跟天主作对嘛。保罗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话，在德撒罗尼前书里面，他讲了这样的话，与天主为敌，大概非常凶狠的啊，严厉的一个指责啊。我们说那个当然是一个气急败坏的言论，不能看成他真正的思想。那这个他怎么讲？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讨论的是在天主的义德这个主题之下啊，他发现一个更迫切的问题。那么他的同胞，这么多同胞还是不相信天主，怎么办？所以他说，在天主的计划之下，他和他的子民，和天主子民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说天主的义德呢，显示什么？他对他所招选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有永远的信实。这是保罗最根本的立论点，天主不变。我跟各位讲过好几次的哈，立了盟约，天主跟人立了盟约，因为天主不变，盟约就永远长存。啊，人可能自己否决，人不要，那天主也不勉强，那人只要肯回头，就重新跟天主可以立上这个盟约。保罗怎么样？他一开始一个简单的像一个控诉式的方式开始啊，第九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读一下啊，非常有震撼力的一个经文啊。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啊，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啊。他讲的是实话，怎么样？有良心跟圣神与我。好像你看，好像是三个 party 对不对啊？因为一个人作证不够嘛，呵呵，对不对？所以有良心，有圣神，非常像若望福音里面的话，耶稣讲话，有圣神为我作证，有父为我作证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为自己作证不算见证嘛啊，这不是少，他有良心跟圣神。好，我的忧愁极大，我心中不断痛苦，为救我弟兄，我协同同胞，就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你看这样的话，知道他对他同胞完全没有恨意，对不对？很清楚的，就算啊，要他怎么样，自己失掉救恩，他都愿意跟基督隔绝嘛。那很惊人的话，非常惊人的。他们是以色列人啊，这些人他同胞啊，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保罗没有把这些否定掉，没有，连圣主也是他们的啊，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伯，圣主也是他们的啊，并且基督按照血统来说也从他们来的， 所以他们怎么可能不会被天主所爱呢？你都可以讲这话。好，一谈到基督，对不对？马上要赞美他一下。啊，基督他是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主。阿们。啊，非常有趣的一个写法，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名号，他马上就举心向上了，啊，立刻就怎么？你可以说，你大概这时候就可以说就已经神魂超拔了。当然还得继续写信，但他一碰到这样的名词，他可以说，你可以看见这一个人呢，那个信仰、那个神经啊，是谈不得的。一碰到这个天主，碰到基督，保罗不讲几句赞美的话是无法结束的。我们圣方济这方面大概学得很好啊，方济这对于天主赞美诗啊，都吓死我了，怎么想出那么多词句来呢？我大概那个智慧，我这写不出一个智慧来，写了三十几个，太厉害了。好。我们看见啊，在这段简单的陈述一开始一到五节，保罗他表达他很忧苦，他深感忧苦。为什么呢？因为绝大部分的以色列同胞居然拒绝相信天主，对他也应该是个奥秘啊！啊，他下面要解释的啊，这真是个奥秘啊！那这个情况怎么样？是主导整段经文的主题。对以色列呢，以色列子民没有接受天主的道。没有接受天主派遣耶稣基督作为救主，那么当然就产生关键问题了嘛，他们会得救吗？他们会得救吗？好，保禄呢对这个问题答案是深信不疑，他们会，因为呢他相信整个的对于天主的信仰，我想不论是旧约或新约应该是维持一致的。什么信仰呢？天主的义德，不论是过去现在或者未来，天主对他所拣选的子民永远有效，永远都有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个东西真正的放在心上，看第九章第六节，怎么说？并不是说天主的话落了空，天主话是不会落空的，不是。好，要明白这个天主讲的话就是真的，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嘛，就是不能够讲虚言的，这是最根本的信仰啊。那么保罗呢，再继续的用三个思想发展这个主题。那首先第六节开始到第九章的结尾啊，他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从创造到现在，天主的拣选、天主的慈爱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在进行当中。我们知道哈，你读以色列历史里面，你看见其实真的要说就是一个犯罪的历史嘛。但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跟天主作对的历史当中，天主的拣选跟慈爱没有停过啊。可是呢，以色列人居然一直拒绝天主。第九章三十到第十章的结尾，那在这样的一个处境看来是毫无出路了嘛，对不对？那保罗怎么办？他只能够用这个先知性的方式，他看见个 vision 啊，在以先知性的信仰发表先知性的言论啊，他眺望未来，眺望这个终结啊，他说天主终将在历史结束的时候拯救整个以色列的。也许我们眼前，我们目前的生命的经验，我们是有限的。这边哈，我自己感觉很像约伯传，啊，各位读约伯传也很像啊，就是约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苦，他跟天主争辩了半天啊，突然发现，天主问他，你知道天为什么那么高吗？海为什么那么大吗？从怎么出来的吗？他发现他连什么都不知道，连这些小事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天主内在的奥秘？他怎么会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也会受苦？不知道，不知道才需要相信嘛，对不对？知道了还信什么呢？不用信，我就知道了嘛。保罗是一样，他看不见。各位记得跟昨天前天跟各位提过的啊，创世纪里面亚巴郎被天主带出去看天数星星，他啥也看不见的。如果假设那个时候是夏天的话，就大太阳，眼睛睁不开，看什么东西啊？他相信，看不见而信，不知道而信，这才是信嘛。所以保罗现在怎么样？就用先知性的，他最根本的信的，他相信这个天主是永恒的，是信实的， 他就看他说好，目前过程我不明白，但我相信最后的结局一定不是这样子的。他相信在最终在历史结束的时候呢，整个以色列你可以说了嘛，全人类都要得救。你看这个东西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说这个基督徒啊，没有理由悲观，是这最根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基督徒没有理由悲观的，他是必须永远乐观。如果真正相信天主，永远是乐观的。也许我眼前受苦，眼前看不见出路，但我相信天主会帮我们找到出路的。这是保禄的思想。他这样的一个信念呢，他突然间就发现怎么样？我说这个啊，你可以讲这个神魂超拔了。第十一章的结尾那么美的一个赞美诗啊，是非常感人的。第十一章的33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非常惊人的，你看他在这个结尾里面写的话啊，天主的富饶、上智和知识是多么高深，他的决断是多么的不可测量，他的道路多么不可探查，有谁知道上主的心意，或者有谁当过他的顾问，或者有谁先施恩于他而望他还报呢？因万物都出于他，依赖他，归于他，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永世啊。天主远超过我们人的小脑袋啊，天主。那这个东西讲实在的，在从论证而言啊，从这个论证而言，如果你是个逻辑的思考啊，用这个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思考逻辑思考的话，这边是明显是个跳跃啊，原格言是违反这个逻辑思考的这个原则的啊。问题是这个啊，这边是进到信仰的层次。各位在圣经哲学另外一门课叫自然神学，对不对？希望你们读过了嘛，对不对哈？说从哲学可以论证有神存在，对不对？东马斯的五路啊，都证明神存在，但是呢，他不告诉你神是谁。哲学只能论证神的存在，但不能告诉我们神是谁。这已经进到信仰啊，信仰告诉我们，那我们的信仰呢是？我们的神亲自把自己告诉了我们的启示。所以保罗最后他不得不一个非常深的跳跃啊，从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那这个这样的一个跳跃啊，就必须有这个个人非常深的信仰经验，这个经验就不可说，我们讲的神秘经验了，你无法描述的。那我们说你这个信仰到这边你就里面开始乱扯了，不，我们的现实生命经验就有很多是不可说，说不出来的。你怎么去讲孝顺的经验？你怎么去讲爱的经验？你怎么从爱突然变得不爱了？怎么从爱变成恨？这经验你大概只有自己知道了，你无法真正的讲，可你知道那个很真实的嘛。我想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生命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讲的话到这个时候我们得低头，像约伯一样，像保罗这边说的，他说有谁当过天主的顾问，有谁知道天主的心意，有谁认识天主的道路。这边答案就会怎么样，就是说我们都只能相信而已，没有别的了，信不信这边做决定。但是信呢不是无端的啊，完全没有基础，信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生命经验的。好，我们等一下一定会看保罗有个论证呢，在谈到这个神学的这个主题时候呢，他有一个简单的论证，那个论证严格而言啊，就是一个对于现象的解释了，就不是一个真正逻辑论证。我希望各位有点这个，你们现在上这个神学跟哲学相关课题对不对啊？这个当然是有点麻烦的。基本上我还是认为啊，读神学啊，是需要哲学的，是需要，有些人组织上不需要，我想没有那么的需要，像过去讲，但是一些逻辑的思考训练是需要的。好，那么讲完了这两个核心的主题以后呢，那么进到这个罗马书第三个段落啊，我们讲第三个主要部分啊，是伦理部分的。如果你把它分成教义跟伦理，是第二部分。教义有两个主题啊，一个保罗是非反法律主义，第二个它不是反犹太主义，你可以这么讲。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像我讲义上跟说三个部分，第一个它证明它不是反犹太主法律，第二个它不是反犹太人，现在第三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东西以后呢，那么接着就是要进到非常现实的生活里面了，所以它是非常直接的 对于生活的劝言，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那么首先呢，给的是一般性的教导，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都是一些一般性，一般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其实你甚至说一般一个正常人吧都应该有的，只不过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本质，我们这样子活，我们这样子行事，这样子说话，我们说我们有个理由动机是因为天主，这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啊。那么基督徒的生活怎么以更新的心思为基础，更新或者更新啊都可以啊。那么以天主的旨意作为标准，方法是怎么样呢？不断的自我批判啊，目标呢，把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对天主的敬礼，我们的生命成为对天主的朝拜的意思了。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是圣神的宫殿啊！你看十二章一开始啊，写得非常美啊，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啊，本来是劝告了，甚至于命令，但是保罗就不一样，而是说请求，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够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好，这是我们整个的伦理生活的目的了啊，或者目标很清楚的。那么那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不要跟此事同化，我们这个真的特别要小心了、啊、特别要小心了、啊、你们可能就觉得我们现在讲话太严重了、啊、我们一直在跟这个世界啊发展的继续走啊。你可以讲潮流是一个比较美的讲法，比较消极讲就是俗话啊，俗话啊，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这个大每一个小细节都要去仔细的去想啊，去分辨，才能够真正的弄清楚啊。这样子，就像我非常不喜欢看见人呢、啊、在商场里面翘个二郎腿啊，你在美国是常见的，啊、常常看到的、啊，那我很难去想象这会是一个恭敬天主的姿态，或聆听的姿态。我很难想象，我们家也有弟兄这么做了哈，我也很难去开口去讲什么东西了，很难啊。可是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啊？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很多我讲那些小事情，你在一般的生活表达，过去你就知道，如果你看电影就知道，过去的人进圣堂那几天一定是盛装以待嘛，对不对？今天呢，随随便便，那你说怎么样？你很难讲这个绝对的对或绝对的不对。哇，真的到了剩下最后自己要反省了啊，最后自己要反省啊。你就说我穿拖鞋比你穿皮鞋还热心了，我也不能去评断。我们的确看到很多人，对不对？衣冠楚楚，对不对？内心险恶，的确是很多。我们的确是外表不能够说明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你就要问的是我刚才讲的嘛，我们注意到保罗他那边所谈的什么东西啊，是以天主的旨意做标准，然后怎么样？是自我批判啊，这是非常重要。自我批判，我大概在问自己了，在问自己啊，你这是今天这样装扮呢，只为贪图自己一点的舒适，还是希望真正的朝拜天主？我们知道太舒适不可能是朝拜的姿势，对不对？这是 common sense 了，普通常识了。那我们就会，我也不建议说你要怎么样五体投地，怎么不要做，那可能也太超过这个今天的时代，不太合适。怎么样合宜的，大家自己想，怎么样做自己好好想。那教会其实给了一些规矩嘛，我想以符合教会的规矩是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共同的原则。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来这么做。好，这第一点开始的时候，然后呢，保罗怎么样？从十四章到十五章是针对罗马的具体问题谈话了，这有趣啊！我们知道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嘛，但这段经文呢，十四章第一节开始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见啊，他还对罗马当地所有的问题还蛮清楚的。我们说怎么样，秀才不出门嘛，哈，人吃天下事，不太奇怪的啦。有人会传消息来呀、啊，怎么样东西？他是真正的关心啊！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啊。 保罗为了去罗马，他做足了准备。我们俗话说哈，他做好了功课。他不是对着教会不明白的，所以他现在面对基督徒在罗马的基督徒，他们具体的问题，他发表谈话。那么面对他们当中的团体，不同团体、不同派别，彼此意见的不一致，缺乏体谅，互相不接纳。这些情况呢，保罗他提出根本的教导。那原则呢很简单，第十五章第七节怎么样？以爱德行事。什么爱德呢？跟基督一样的爱德啊。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要为光荣天主而彼此接纳，犹如基督也接纳了你们一样啊。彼此接纳，犹如基督也接纳了你们一样，很像这个若望福音的话，对不对？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这都是初期教会非常根本的思想。好，彼此接纳啊，彼此接纳。哎，麻烦了啊，彼此接纳。好，我们看最后性的结尾了。这个我们上课，不要，我刚刚说不要随便岔题啊。好，第十五章到最后结尾是信的结尾。那么在结束呢，保罗他谈到一些他当时的处境，他说蛮困难的。他谈到他的计划，他想要去看罗马啊。然后呢，第十六章呢是一个篇幅很大的问候语啊，那内容呢丰富啊，有非常多的人要问候。保罗希望罗马教会帮忙他问候他所认识的目前在罗马生活的人啊，他也呢代表在他身旁的人啊，一起帮他们传达对于罗马教会的问候。我们可以显示出了啊，这句话看在保禄呢虽然没有去过罗马，他跟罗马教会有了相当程度的关系，虽然我们不知道那关系怎么建立的，到底有多深我们不知道，但从这些语言我们不知道，不然你就说他写的是空话，应该是有一些相当程度的关心。那最后呢，十七到二十节是一个合一的劝勉跟祝福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后的十六章好了，十七到二十节啊，弟兄们，我请求你们提防那些反对你们所学习的教理而制造纷争跟绊脚石的人，你们要远离他们啊，反离那些制造这些错误道理的人啊，因为这些人不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而是服侍他们的杜甫。他们以甜言蜜语迷惑那些诚实人的心灵。你们的服从已经传到各处，所以我为你们十分庆幸。但我切愿你们对于善事要明智，对于恶事要纯洁无瑕。是平安的天主就要迅速的把撒旦踏碎在你们脚下，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好，先看一下二十四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这是为什么会放在这个方括号里面的意思，看出来了吗？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后人二十四后人加进去的，因为前面二十节是这么近就重复了一段话嘛。好，这是在这个最后的信件的结尾呢，保罗希望他们合一。那怎么合一呢？要分辨出正确的道理啊，要注意到啊非常重要的东西，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这个要大家要好好的看这样子。那很有趣的就是他要他们提防这边有人会讲跟他们已经所学的相反的。那我们今天就说怎么样，已经有异端会出现了，很清楚的。我们看怎么样去把这个教会的教导慢慢的实现，大家一起在现实生活努力吧。那最后呢，21到23节是他跟同伴们对于罗马教会的问候。好，那结尾呢是25到27节啊，是一个赞颂词啊，我们讲光荣颂嘛，哈，各位光荣颂。那这段话呢，也在很多的手抄本呢，古老抄本里面没有，所以大家认为是应该是后人加进去的。好，不论是不是后人加进去没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内容是非常符合保罗整个思想。我们练一下25到27节最关键这一个光荣颂，很像我们在这个每天的弥撒里面感恩经的最后一样，非常重的那个光荣的赞颂。愿光荣归于天主，他有能力坚固你们啊，使你们合乎我所传布的福音和所宣讲的耶稣基督，并合乎所启示的奥秘， 这奥秘从永远以来是秘而不宣的，现今却彰显了，且按照永恒天主的命令，借着先知的经书晓谕万民，使他们服从信德，愿光荣赖耶稣基督归于唯一全智的天主，至于无穷之世，阿们。好，注意到啊，这边提到福音，对不对？我所传的福音，我所宣讲的耶稣基督，不是第一章第一节吗？哦，很清楚的跟各位说了，到处都看见这个前后呼应的啊。然后呢，合乎所启示的奥秘，好，奥秘就是无人所知嘛，那必须被启示出来。那谁启示呢？当然是天主啊，又是一样，没有提谁启示，就天主。那么什么奥秘呢？他整个书信讲什么内容啊？因信诚义，犹太人最后也要得救，很简单。所以这个是我们说最后这段话，不论是不是保罗自己写的啊，都没有关系。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写的话，我觉得是更美的啊。让我们学会，让我们学会啊，去仿效他，告诉自己，去证明自己是不是看懂一封信，看懂一个作品。我们可以相信，如果是外人写，那写这一段话的人，他真的懂了保罗的书信，他懂这一封罗马书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那如果保罗自己写，我们当然更不奇怪，不奇怪。那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因为从很多手抄本老的他们没有嘛，当然是后人加进去的。那我就真的佩服啊，佩服这！我常常拿这段话当做我的一个模范呐、啊，去理解圣经。你看，有人可以这么美的理解啊，综合一句话，这是一个训练，各位可以练习的。你可以练习，你把每一封书信读完以后，你自己给他写一个几句话啊。你可以像做一个祈祷词或一个赞美诗一样啊，感谢天主啊！你可以试试看，对福音可以做一样东西，那可以看你对这个整个作品的核心内容是不是能够掌握住了。好，这是整个书信写作的过程，因为它的跟加拉太书是一样，它都可以证明是保罗他自己亲笔写的。这个逻辑的思考，那个层层的往前进啊，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跟各位比较花时间仔细的看他怎么样写的东西啊。那么接着这个内容就很简单，各位可以直接当做一个大通的方式去阅读。那一到七节第一章一开始是一个问候语啊，那书信的开头，然后呢接着是一感恩词，那么带出书信的主题，讲出保罗跟罗马教会的基本的关系，然后呢讲出他要讲什么内容。那第一章十八节到第八章三十九节就是他核心的论证啊，第一个论证，他要证明的是，啊，相信基督的人就能够得到天主的正义啊，因信诚义。那谈了三个论点，首先是外邦人、犹太人都一样，都是罪人，都犯罪，都应该得到天主的义怒。然后呢，两种人都可以因着信而成为义。那这个义呢，会成为我们新的生命的基础，我们进到一个以圣神为生命的领域当中。那第九到第十一章呢，是谈的是以色列一定要得救。这边谈的重点呢，是以色列得救是其次了，真正的重点是天主是信实的，天主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不要怕啊，坚定我们又一直相信到底。即使在眼前这事情的发展可能不如我愿，但是天主的正义是永远的。然后最后呢是伦理部分，一些劝告该怎么样生活，也除了是一般性的基督徒的伦理生活，也针对当时罗马教会已经出现的问题给了一些指导。然后是信的结尾，问候语。好，我们看这罗马书有哪些神学的主题，哪些神学的重点。我们这么读过，我们紧接在加拉达书后面读罗马书，大概应该是非常清楚的看见这两封书信的主题内容是紧密相关的。你真的可以发现罗马书是把加拉达书讲的不完整的好好的讲一下。加拉达书言辞激烈，情感丰富，热情洋溢，但是或者说带着悲愤写的东西。因为呢保罗他写的时候呢，冲突危机就在眼前，所以他急着带出这一个因信诚义的教导，他没办法仔细思考，或者很急着只把核心的要点说出来了。罗马书冷静平和稳重，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深思熟虑的神学反省， 我愿意懂的是保禄的自我介绍了，啊，不是讲他生辰八字，而讲他到底为什么现在成为他这个人。啊，我比较喜欢这么去，我自己也喜欢这么去理解罗马书。啊，对他对这个问题，对加拉达书已经展开的问题诚意的教导，他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发挥。你可以把加拉达书看成一个草图，一个 draft， 一个草图，一个草案。但罗马书是一个伟大的杰作啊，根据那个草图所发展的每一个细节都面面顾到啊。我们这边就是简单的，我们不能跟各位讲太多细节，提纲挈领的说一下罗马书它怎么样发展呢？加拉达书的核心的思想，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个犹太人得救的部分是加拉达书没有提到的，说除了发展的加拉达的以外，它还有一些新的论题出现在罗马的作品里面。好，第一个谈的是天主的正义，第一章十七节，第三章二十一节都提到，两个段落的一开始都谈到真正的关键主题是天主的正义。你包含下面我们说后来的犹太人一定要得救，那还是天主的正义是一样的。好，这个主题啊，讲述天主的作为，什么天主让自己的正义成型，天主他自己实现他的正义。那这个正义呢，是天主的主权，任何人不得染指啊，天主自己没有任何人逼不掉他的啊，那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天主自己的权利呢，他让人进到跟他共荣的团聚当中，让人留在这一个跟他共荣的团体当中。那怎么做呢？是透过耶稣基督，而这个跟他共荣的团体是符合天主正义的，因为他们怎么样得到了救援，同时呢留在救援当中，在这边生活，在这边行事。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了，我们大概得高兴，因为我们透过洗礼我们都领受了这一个状态嘛。但是我们大概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能够，我们没有能够常常的留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状态里面，跟神跟人的共荣的情况里面，所以才有这个不同的圣事，包含这个和好圣事嘛。好，那这个正义，天主的正义呢，是一个末世性的事件，你将来跟神决定性在一起，但是呢现在就已经出现了。怎么出现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展现的。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写法，第三章的二十一节，他说如今，就是现在啊，现在如今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经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就是天主的正义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的施给了凡是信仰的人啊，就是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人只要有这个信德，就毫无区别的可以得到天主的正义，而且什么？现在此时此刻。所以天主的正义呢，我们大概可以理解成福音当中耶稣所宣讲的天国了。什么是天国啊？天国不应该懂成一个名词，懂成一个动词，天主做王的地方，被天主领导统治的地方，每一个人都遵守天主法律的地方，那是一个动态的，每个人必须这么生活，那才是天国啊！天国不是一个我们说到那边去就随便吃喝玩乐的，那不是天国。天国是天主做王，没有人在反对天主。你看看天主经嘛，愿你的旨意成行嘛，这个意思。好，这概念是很清楚的啊。天主的正义跟天国基本上是可以讲一个同义词。好，那么现在呢，怎么样是因着相信耶稣呢？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使我们相信呢？因为他的生命，他被天主派来，他整个的生命，当然最后集中在怎么样死亡跟复活上面。所以天主实现的正义的事件是什么？保罗很强调借这个方式他来解释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死，他的死亡到底有什么意义啊？那么我们跟各位也前面也跟提过了，在这边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思想。他谈到耶稣的死亡，一方面可以代人赎罪，另一方面呢，他代天主 请求人跟他和好啊，让人愿意跟天主和好。好，首先耶稣的死亡是赎罪啊，除去人相反天主的罪，以及由于相反天主带来的一切不幸啊，很痛苦的生命的现象啊。天主呢，在耶稣内生活啊，在耶稣内工作，透过耶稣呢，打开一条新的路，通往天主的路。为了说这一点，当然这要跟旧约相比较。那旧约有一个礼仪性的图像，在赎罪日啊，赎罪日 Yom Kippur 啊，我们知道每年的赎罪日应该是在这个帐篷节前后有特别的赎罪日。那么在这一天呢，怎么样？他们经过天主所制定的圣殿礼仪，宰杀什么赎罪的羔羊，在那边把这个动物的血洒在人民身上啊，让人民得到圣洁。各位回去看勒未记十六章谈这个东西的，勒未记第十六章，他谈的是整个的赎罪的礼仪。那这个是整个赎罪思想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事件，一直到保禄现在的生命的过程里面，保禄他就很清楚知道那样的一个勒未记十六章所记载的一切的规矩，人类特别是犹太人生生世世不断重复的礼仪并没有达到效果，因为人都犯罪嘛。所以怎么样呢？现在怎么样？这样的一个赎罪的礼仪呢，有一个新的方式，就是经过耶稣基督的死亡，才真正的完全除去了由罪恶所导致的一切的不幸后果。过去怎么样？每年一次，每年重新来，每年需要一次，就说明怎么样？它没有效果啊，达不到真正完整的效果。所以这一位被钉死的耶稣啊，他成为了怎么真正的赎罪的场所啊，最根本的终结性的，从今以后不用再重复了，一次而永远的。所以呢，在圣周星期五我们讲的耶稣苦难日嘛，那么成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认为的末世性的赎罪日 Yom Kippur， 这个希伯来文 Yom Kippur， Yom 是日子的意思， Kippur 是赎罪啊，赎罪的日子。那么这是在第三章24到26节所讲的内容，它怎么样超越了一切的旧约的祭祀，超越了所有的圣殿礼仪，那么让过去的犹太他们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成为多余的无用的。我们看怎么写的哈，第三章24节，他说，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啊，在耶稣内得到救赎，成为义人啊。这个耶稣是天主公开立定的，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的。好，血跟赎罪祭，这是本来他们在赎罪日会做的事情。好，如此呢，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因为以前他因为宽容放过了人的罪啊，没跟人算账啊，为的是在今时，在此时此刻啊，显示自己的正义，叫人知道他是正义的，是使信仰耶稣的人诚义的天主啊。天主是正义的，也只有他能够使人诚义。那怎么做呢？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的血，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奉献的赎罪祭。我们后来你透过这一个希伯来书去讲，他是司祭，他是祭品，他是祭台，都在里面发挥在这个地方。好，这是保禄这边所谈的第一个，耶稣的死亡呢是具有赎罪的意义跟效果。那第二个，耶稣的死亡实现的呢，赎罪以后呢，就实现人跟神的关系重新达到和好啊，和好。那这边所陈述的内容就不仅仅是礼仪上，而是怎么样真正的位格性的，就是真的是关系了啊，这 personal relations， 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同时他怎么样在这个现实里表达，就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好，首先是怎么样，天主跟人的关系，因为立盟约嘛，对不对？像伙伴啊，双方是伙伴的。那彼此间的关系呢被破坏了，为什么呢？因为单方面的错误，单方面的误谬，谁呢？就是人嘛。 什么什么什么错误？不服从，不肯服从天主，不相信，不听信天主的话。因为这样单方面的错误呢，那这个盟约的关系，本来伙伴的关系，本来这个和好的关系被破坏了。现在呢，在十字架上就实现了和好的结局。第五章第一节说怎么样？我们既然因信得诚意，便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天主和好了。所以怎么样？天主是在他的独生子的死亡身上促成了人跟他的和好。不知道了，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从这个话去理解到耶稣所讲的爱仇啊？天主爱仇爱到这个地步吗？爱到自己死了，是哀愁啊，但是好，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十节啊。假如我们还在为仇敌的时候，因着他圣子的死，得与天主和好。我们本来是怎么样？天主的仇敌嘛，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跟神和好的。我们怎么和好呢？因着天主子的死亡。那么呢，在和好之后，我们一定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了。现在怎么样？要按照他的生命来过一个得救的生命。不但如此呢，我们现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了和好，也必借着他而欢悦于天主啊，重新在天主前欢欣喜乐的过日子啊。这边真的可以用了一童话的故事来怎么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这个幸福跟快乐还得我们得服从天主旨意继续生活下去，而不是怎么样毫无拘束的肆无忌惮，那不对。好，这是很清楚，保罗解释死亡啊，解释耶稣的死亡有赎罪的效果，有和好的效果。第三个重点是关于法律啊，我跟各位写一个大纲是贬义法律嘛，我把法律放在引号里面，当时犹太的这个梅瑟的法律，可能最好再加上个问号吧哈，加上个问号，因为保罗我们知道他并没有这么样的严格的反法律主义嘛，是你可以说是贬义法律吗？当着这一段的小主题，我们说了罗马书哈、啊，罗马书它的内容，补充了很多加拉达书没办法完整发挥的思想，啊，它把它发挥的比较完整，但是呢，不是仅仅是如此，它在很多观点上超越加拉达书，啊，可能在加拉达书讲的太急，甚至于不周延的，你可以说有点错误吧，啊，放在引号里面，因为可能太讲得太急，或者说容易造成误解的言语，他现在呢，在罗马书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超越，啊，特别在关于法律这个问题上面是特别明显的，啊，对于犹太传统法律、梅瑟法律的观点，在罗马书里面给了一个非常美的，啊，发展，啊，加达书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是对于法律非常消极。法律好像只产生消极的不幸，好像它只是什么天主，只是让什么天主对亚巴郎的许诺暂时得到蒙蔽而已。我们知道法律是怎么样，是在天主给亚巴郎许诺之后发生的嘛？啊，在梅瑟身上才有这样的发展历史里面，所以天主跟亚巴郎本来那个许诺好好守，本来不需要法律，我们本来人真的不需要法律的了。我知道天主的心意的话就按着活就好了，但是呢在生命的历程里面让我们发现我们就没办法，所以我们需要法律。那法律后来在犹太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法律本身成了价值，而不是一个指路的标准，法律本身成了一个让犹太人可以骄傲的说我得到天主正义是应该的，天主必须给我，因为我守了法律，变成所谓的公刑了啊！人开始骄傲的说：“因为我守法律，你该给我什么东西？”很像我们今天小朋友一样，想问说：“因为我扫地，妈妈给我五块钱。”大概这个味道啊，就是讲，但比通不通，你们自己想吧啊。这是加拿大所批判的，这不对，这不是的。但他批判的过度以后呢，就好像法律呢只带来消极的不幸因素。我们看一下我们曾经读过的加拉达书第三章十九节，看他怎么讲的。我们说的，我们先看一下，在保罗在写加拉达书是那样的一个气急败坏的信里面，他所写的一些言语啊。第三章十九节，加拉达书啊，为什么还有法律呢？好，为了显露过犯而添赦的，等他所恩许的后裔来到。 对吧？等待耶稣基督来之前，要让你们看见你们都是犯罪的家伙，这个意思啊。他原是怎么借着天使经过众人的手而立定的？这众人是谁呢？梅瑟嘛啊。好，可是如果出于单方，就不需要众人了，而是天主由单方赐给了恩许。那么法律相反天主的恩许啊？不啊，不是的。啊，如果所立的法律能够赐给人生命，那正义就出于法律。但圣经上说，一切人都被禁锢在罪恶的权下，好使恩许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归于相信的人。那法律呢，只把人禁锢在权下，法律让人认识，人没有办法守法律，当然这个味道啊，是非常辛苦的。你知道没有人可以完全守好法律，因为法律这么细的话，每一条不可能。如果你要宣称靠着守法律能够进入天国，它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对法律的一个消极的批判，而且是经过一个人。那么恩许是天主直接给了我们，没有再经过别的媒介了。不要忘记了，恩许当然是经过耶稣，但耶稣是天主嘛。好，那看罗马书怎么说啊？罗马书他现在说什么？他说法律是天主赏赐的了，语气已经变了。我们当然知道梅瑟自己不能写法律的嘛，还是天主赏的嘛，还是肯定，就是肯定又会回来了，就比较你可以看见很清楚缓和的啊。那法律是天主所赏，那当然是好的，而且为了目的是要促成救援。那整个罗马书第七章呢，都讲这一个事实的，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没有成功嘛。那怎么解释呢？他说如果法律不能实现正义，其实真的没有实现嘛。原因呢，原因是由于人，而不是由于法律无效，是人的问题。好，他怎么说啊？我们看第十四节就好。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很有趣的啊。我们知道法律是属于神的，但我是属血肉的，对不对？神嘛，这是来自于天主，当然就是已经把法律地位怎么样抬高了。然后我这个我是谁呢？是人呢、啊？一般人不是保利自己哦，他是用了这个方式讲话了啊，把大家拉起了一个集合性的名词啊，所有的犹太人，我啊，我是属血肉的，已经被卖给罪恶做奴隶了。我们成为奴隶被卖了，因为怎么样？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好，下面的话是各位很熟悉的哈，我所愿意的我偏不做，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做，我若去做我所不愿意的，这便是承认法律是善的。实际上那做那事的已不是我，而是在我内的罪恶啊。我也知道善不在我内，既不在我的肉性内，因为我有心行善，但实际上却不能行善。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你看我们今天啊，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反应。读这个话，我们大家都有同感，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我想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想行善的了，就是不做。每个人都想啊，每天可以祈祷两小时，就是不做，对不对？很清楚的。那很多一些怪事情，那狗屁倒灶的东西啊，你就是通常哎呀做一下看看，旁边只要没有警察就好了。譬如说。很多这种思想很怪的东西，这样子。好，这个是保罗的很深的反省啊，他是人。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的真正的根据就是很简单，我们共同的经验，这边几乎不用辩论了，我们就是我们生命的事实，这样子。好，然后呢他说人怎么样，事实上呢没有被法律推动啊，就事实上人没有真正的欢喜的去服从这个天主的旨意。法律也是圣善的了，也是要推动我们，但是我们人呢没有被推动，人抗拒啊，因此呢我们活在怎么样这个跟天主隔绝的情况。没有人因为守法律了啊这么的完美，表达他服从天主旨意而活在天主的共荣当中。而我们的共同经验是相反的，人呢是因为法律的而反对天主，我们一直经验到我们怎么样去做那些法律所禁止的事，或者拒绝做法律要我们做的事啊。人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说啊，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犯罪， 这人的生命的经验。而这个罪呢怎么样，不是偶发性的，不是短暂性的，突然一次的违反了一些伦理规范。保罗的描写是非常传神，把这个恶啊，把这个罪啊看成一个，而且也是一个拟人化，一个 personal。 好，我们人呢怎么样成为罪恶的奴隶，把罪怎么样成为一个主人。我想我们讲的比较极端的例子上，如果你有什么瘾的话，看你看过那些人啊，这么因为烟啊、毒啊、酒啊、色情啊，你就很清楚了。你觉得那些那样的一个控制的那个力量啊，就比人还强大。我现在我们别讲那么多，我们讲光讲那个滑手机就好了，是不是？你看看多可怕！这是共同的生命经验，他几乎在保罗的描述里是非常传神的，像是个主人啊。而我们呢，成他的奴隶。所以人就一直陷在这么陷入一个非常深的情况，又怎么样，我们已经有别的主人了，不再是天主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罪的主人的带领之下，我们整个的生命状态是反对天主的。这是保罗非常深的这个罪恶的神学的反省，非常深的，他完全从人的整个生命经验出发，人真根本的事实嘛。所以这是非常深刻表达这个人的罪恶啊，在 personal 的这个幅度，在第五章有写，各位，这个第五章各位可以看一下子。好，他说什么样？第五章的十二到二十一节，他说亚当啊，由于第一个人怎么样违反天主的旨意，那这个过犯呢，让整个人类都陷于罪恶之中。由于第一个人，你看外面好像讲的像原罪的内容一样，因为第一个人犯罪，这个过犯呢，让整个人类就陷于罪恶。然后呢，相反的。天主的行动啊，末世性的新人啊，新亚当基督他来了，他就彻底的摧毁这个人所遭遇的不幸的处境。那怎么做呢？因为他跟亚当完全相反，他完全的服从天主所带来的这个救援啊，这个救援他完全的服从天主，他整个的生命。他自己的作为就整个的更新了人性嘛，因为跟亚当的作为相，亚当是想自己当人，啊，自己做主。那耶稣呢是完全的服从，所以耶稣的生命呢是回复到了当初天主造人的理想，什么理想？让我们按我们的肖像造人，对不对？天主按他自己的肖像造人嘛，那亚当失败了。现在呢，耶稣基督来，耶稣怎么样？他是真天主，他让我们看见啊，什么叫做天主的肖像，啊，什么叫做真正的人？所以呢，耶稣呢成为这个新人，啊，或者新的人性的始祖。所以耶稣的生命怎么成为一个新的创造呢？因此呢，耶稣基督就完全取代那个法律的地位，啊，因为法律。在罪恶的诠释之下，没有办法有效的成为救援的媒介。人们的生命经验，人都有法律，而犹太人的生命经验已经让他们明白了，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守法，而法律本身不给人那个内在的驱动力，不让人真正的被感动。我们说最后怎么样是天主圣神嘛，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二十节呢，还有一个经验性的论证说了的，说一切人都犯了罪，外邦人，啊，算了，不认识法律算了，犹太人，这个认识有法律的人，他们也是一样，所以天主的旨意呢是隐含在法律当中的，但是不论外邦人或犹太人都没有办法真正的遵守法律，所以法律怎么样，它只有一个效果了，什么效果？告诉人你犯了罪，这法律还是神圣的。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犯罪都不知道的话，不想到悔改的吧？这法律是变成一个提醒，它让人认识罪过。所以第三章二十节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因遵守法律而在天主前成义，因为法律呢，只能够使人认识罪过。法律的效果，它还是有功能的。你读到那个加拉达书啊，法律一无是处，几乎一无是处。但在罗马书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了，有的， 因为天主造的，来自于天主给，来自于天主的，它必须要有一些功能。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根本的信念之下，保罗他的发展说，法律让我们认识了罪恶。好，这个是很美的一个写法。我们知道今天的现实生活里面是法律告诉我们怎么样躲避被法律判刑，对不对？那刚好不一样，传统的法律是让我们知道啊，法律对我们判的刑。好，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呢，很清楚，那么罪恶呢被描写成一个有位格性的势力，一个全大的一个权势，一个 power。那这个经验里面保罗说怎么样，那耶稣基督的事件就变成怎么样，把这一个权势统治人的这个权势转变，耶稣来了，一关键的转捩点，我们不再是法律之下，不再是罪恶的权下，而是怎么样，在天主的恩宠的权下。怎么改变的呢？就透过洗礼。洗礼是怎么样？是相信耶稣基督吗？透过礼仪的方式经验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所以圣洗圣事呢，就转变这一个时空啊，让我们从罪恶的统治之下进到天主的手中。这是罗马第六章啊，整章在讲的东西，讲这个洗礼啊。那保罗怎么样？他面对犹太人恶意的曲解，讲他的诚意教导是有问题的啊，他们宣称保禄关于恩宠的宣讲会导致人怎么样为所欲为，任意犯罪。保禄说不，他不是的，他的凡是经过圣洗圣事的人，他是进到一个新的氛围啊，进到一个新的团体，是跟神在一起的，在圣神的氛围之内，这样的人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范围，他不犯罪。讲得很极端了，很极端，本来我们是这个情况的，这样子，所以进入了正义跟新生命的氛围，正义进到天主圣神共荣的氛围，这是圣洗圣事的效果。那这样的人，他一定会致力的对抗罪恶，他不会再顺从罪恶的。他这样的方式，他反驳了这一些人。所以我们今天啊，反驳他的对手。我们今天如果活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当时是活在罗马的话，或者当时最初的信仰团体的话，真的要问自己了啊，我有这么好吗？我真的是这么样的？从今以后，用孔子的话吧哈，其实从心所欲不逾矩了，怎么做都是在天主的范围之内，巴不得如此了哈，但愿如此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说，用我们跟各位讲过的，就反过来了，如果我没有这样子，那我只是告诉我说，我没有满全我在圣洗圣事里面所得到的恩效，这是非常可惜的。还剩下一个小主题，是以色列的命运，最后第九到第十一章，我们到下星期啊，以后下一次上课跟各位再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今世如何，今世亦然，直到永远。
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我们在罗马书的神学主题的最后一项啊，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基本上花了很多时间介绍罗马这个教会，介绍保罗他怎么样在格林多在安享平安的时候啊，在想他以后的未来工作，他将来怎么样去继续发展他的福传的版图吧，你可以这么说。他想要到西班牙去，然后呢，他去西班牙必然会经过罗马，他整个的计划里，他希望经过罗马的时候呢，能够得到一点帮忙。当然他也希望跟罗马分享他们彼此的信仰经验。好，这封信那么这么写完，最后一个主题是关于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我们说这封信两个大主题，保罗他证明他不是反法律主义者，他是以他自己身为犹太人，他当然把天主透过梅瑟给他们的法律看成宝贝，但是呢，这个宝贝呢不能够大过耶稣基督的救援事迹。所以对于一个普世的福传事业而言啊，相信天主在耶稣身上所做的，对人类所做的一切，是给人最根本的救援，接受这个就够了啊，不必变成犹太人。所以他自己还是在犹太的氛围内，我们知道好几处他知道，他按照犹太的规矩做了非常多事情，包含 他为了还愿去剃了头发，啊，所以他自己还是严格遵守的，啊，只是说这个东西他已经把它归类为什么，比如风俗，或者是一个特别种族他们有的。我们讲的这一个各个文化领域民族的特殊性，他尊重的，但这个不是普遍每一个民族都要一样的。只有相信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做的救恩是普遍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的。那么第二个主题是他要跟犹太人跟罗马教会说他不是反犹太主义者。那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段落，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内容啊。我们大概在整个新约作品里面，大概只有这边看的，或者说只有这边有详细的发挥。我们如果没有这三章的内容的话，我们几乎要以为要以为这个整个新约的世界啊，给人一个印象，犹太人是跟神作对的，那就完了嘛。那只有保禄呢，他非常深的，这个又回到他自己的，我们前面讲的，他不是反法律主义者的，他从这个他自己民族的传统经验，他知道哈，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天主算他为正义。那么，好，天主以这个亚巴郎相信天主，认为他是个义人。什么是义？是是跟天主在一起的人。那么从人的正义呢，怎么解释？来自于神的正义嘛。这保禄可以反省的整个盟约的概念里面，神是最正义的，神说了就算。那天主既然从一开始选了这个以色列民族，他不后悔的。我们虽然在整个的旧约跟新约故事，特别旧约故事里面，很多历史故事看到把神变得非常拟人化，这样天主说我后悔了，我生气了。但是那是作者以人的方式去揣摩神啊，就他用人间的语言，用人间的经验，他去描写那么神大概怎么样啊，他有这些语言呢。但是保禄呢不一样，他最根本的相信神是正义的，神是信实的，他决定他不会改变的。所以他在这个基本的论点上面呢，他要去解释现在这一群犹太人百般阻挠耶稣基督福音传播的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啊？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神学反省，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啊。所以他谈论是以色列民族的命运，那他内容是讲述天主的正义。其实我们注意到他们，我们现在练神学嘛，对不对？神学什么？谈神的学问嘛，谈神。所以你不论从任何地方入手，最后呢都是谈神的。所以我们这边看起来，你说一个小主题是要探讨以色列民族的命运，永远不要忘记背后还是谈神的。所以最后是什么？是天主的正义。保禄呢在这里很明显的他修正他过去所发表的言论。我们跟各位读过的德萨洛尼人前书第二章，对不对？说到这个，他说你们这个教会德萨洛尼教会现在在当地，在本地也受到迫害，就像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当地的犹太人迫害一样。他说那些犹太人怎么样，几乎你要如果你只有这个德萨洛尼前书的话，用我们的俗话说，那些人死定了，就这样子可以这么定断啊。但这边保禄他继续的成长，从他一开始跟耶稣相遇，从他的悔改，从他慢慢的信仰的成长，从他在服传工作里面不断的做神学的反省，他应该是继续的成长的。所以德萨洛尼前书第二章跟加达第四章这一些对犹太人比较激烈的语言啊，到这里都换了，都转变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拿一句话以后一个章节来说保禄是这样的啊。我们跟各位讲，我们这门课程呢，按照保禄他写书的顺序，我们尽可能的揣摩去猜测去推断他大概每一封信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按照他写信的年代我们去介绍，因为我们相信人会成长。所以他每一封书信他除了针对那一个教会的特殊的需要他做出回应或者直接给指导之外呢，他也在这个写信的同时就展现了他的成长。每一个人都成长的啊，不成长就很悲哀。但有些人快，有些人慢。所以这边他现在呢，他发展出整个新约作品独一无二的观点，真的可以讲独一无二。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说 因为天主的许诺，天主的许诺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为什么？因为他本身是正义的，所以他不能否定自己啊。所以我们读过这样的话说，如果我们不忠信，他呢还是忠信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因为天主本身就是是啊，这个亚威就是是。所以天主对以色列的拣选，既然拣选了，就不会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甚至说大部分人拒绝接受相信耶稣，那这个拣选被取消掉，不会。讲实在，这个神学的论点是非常大胆的，我们到今天还看不见嘛，对不对？我们这两天还看不见，但是保罗他这么相信的，那他呢就要面对当时的外邦基督徒，而他发展一套理论，在这个第十一章的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啊。他从这一个橄榄树的比喻，他来说，这以色列人仍然是天主所特别拣选的。虽然天主现在也拣选了外邦人，但是呢，以色列他仍然是，一直都是天主所特别拣选的。第十一章十七节说，如果有几个橄榄树枝被折下来，而你这个野橄榄树枝被接上去，同沾橄榄树根的肥枝，就不可以向旧树枝自夸。好，这个旧树枝是指以色列民族了。然后呢，这个新的数字是指外邦的基督徒。好，如果你想要自夸，你就该想，不是你拖着树根，而是树根拖着你。那这个根最后是天主嘛？就天主首先选的这个以色列人，在历史上顺序来看。好，或者你要说树枝被折下来，正是为叫我接上去。那不错啊，他们因着不信而被折下来，你们要因着信才能够站得住。但是呢，你们绝不可以心高气傲，反而应该恐惧啊！不要因为现在得到救恩，就瞧不起那些啊失去救恩之父，反而应该恐惧啊！因为天主既然没有怜惜那些原有的树枝，将来也许不怜惜你啊！不要以为你们可以一直的保存这样的恩典，有可能会跌倒的啊！我们知道历史里面跌倒的历史多得不行，那现在更是几乎是成为这个。啊，报章杂志的主题了，对不对？那可是呢，天主又慈善又严厉。天主对于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对于你却是慈善的。啊，对于那些跌倒的以色列人严厉，对于你们那些外邦基督徒是慈善的。只要你存留在他的慈善内，啊，就是条件是要留在他的慈善内。啊，不然呢，你也一定要被砍去的。啊，看看你们那些兄长们被砍掉了，不要以为你们会连你们永远，不要以为这三秒交的枪就那么强啊，这样子。好，至于他们，如果他们不固执于无信之中，必会再接回去。啊，这一些犹太人，如果他们不要一直固执于无信，他们会被接回去，因为呢，天主有能力重新把他们接上去。你单单想想看那个亚伯拉罕那句话好了，上主智慧照料。他也不知道怎么办，还不知道一上个死了怎么办，他相信天主智慧照料。好，其实呢，如果你这有本身的橄榄树上被砍下来的逆着性子被接在好橄榄树上面，这写得很美啊，这保罗很会用啊，本来是一个烂的橄榄树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野橄榄树或野无花果树啊，如果你们自己有机会去到这个地方看，真的非常有趣的，很震惊的，你看那个野无花果就是一堆烂树枝，里面几个小果子，又瘦又丑啊。但你看那些他们长得有人照顾的无花果树就是漂亮啊。好，我你们从这个本来是野生的砍了，然后让你们接到这个好树上面，对不对？那何况他们呢，他们本来就出自原生的嘛，就他们是更容易接回来的。那你们这些烂根子的都接上了，他们本来就是好树枝的意思。当然，我不知道当时你看懂了。我觉得保罗骂话还蛮危险的。我觉得，不过他们不会这么想，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恩典，他们也承认啊，他们也承认这个救恩的次序性啊，他们承认外邦，但是外邦基督徒。那这是保罗的他基本的思想啊，天主有办法，为天主没有不能的事。这是一个有趣的经验。我们读整个的新约，但这句话或包含旧约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就是不信。我们就是不信，我们就是一碰到问题就自己解决，对不对？就跟这个沙拉一样的，把自己切给了哑巴郎一样，让他生个孩子来，为了要自己，为了得孩子，完全不相信天主。 这真的是有趣的经验嘛，就是整个人类历史非常特别的，我自己也想不透，但我自己也犯一样错误，所以想不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到了真正的关键时，就是选择不相信天主，奇怪啊！我们神修真的是很差了，这样子。好，以色列民族中呢，大部分人我们知道不相信天主的，那么形成的后果，他们就怎么样？被从这个高贵的橄榄树被折下来了，折断的，他们是被折断的枝条，这样子。那这个情况的发生呢？保罗说不是偶然的，是出自天主特别的计划，目的是让原本生在野橄榄树上的枝条能够接上去，就是让这些外邦人也能够领受基督信仰。你看保罗他现在他是一个新的方式去了解，他去解释啊，为什么犹太人会不信？那为了要给外邦人机会。这是很杰出的想法啊！你说通不通呢？其实通的，通的。如果犹太人都相信天主的话，他们大概也会一直存在犹太的传统思想里面，还是保持这个区别为圣，不跟外邦人任何接触。他们不会想去传福音的，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好就好了。整个历史里面，他们是有天主的，从天主。召叫亚巴兰开始，他们是有天主的，但他们不向外邦人传呢、啊，是别人自己叫悔改加入我们，要让别人看见我们多好，以后就他们自惭形秽，就非要来不可，让他们自己主动的加入，他们却不能够去碰触别的外邦人，因为怎么样，外邦人不洁净，碰触就被感染了，生病了啊，这边不能通婚，各种法律都有的，所以现在只有靠天主来打破。我们当然知道。在中途大师录是另外一个写法，对不对？他写了柯南月的故事，双重的神事。伯特路在西满的家的屋顶上面祈祷，看出那个从天上垂下的四角布啊，各种野兽在里面，各种四角兽。然后呢，柯南月在凯撒勒亚有一个神事，双重的神事就是什么呀？天主要你可以说要介入两次才行。你可以用我们的人间的说，天主很用力啊，不然很难改变的。你看不到，你在整个的圣经里看不到有双重神事的故事的，除了这一个故事跟保罗的规划故事以外没有了。你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在了理解天主在介入。好，这是一个路加的写法，但这边保罗他的神学反省是一样的啊，这个是有天主计划的。你可以想更多，你可以想弱色的故事，在旧约里面，当他发现。帮法老王解梦以后呢，他发现他的兄弟们来买粮食，他懂了，天主派我来的，不是你们卖我的，没那么简单啊！天主借了你们的手，可以说在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懂了啊，这个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这个理解是非常有他们整个的犹太的信仰根据的啊，他相信天主现在呢让这样的犹太人这么困难。清楚他的计划的，那他的解释是说，为了让外邦人，如果只有这样子，才能让信仰在达于普世，让每一个人有可以真正的接纳。所以，这些外邦人现在呢，因着很多犹太人不接受，他们也有机会进来，他们也成为怎么样，可以分享亚巴郎的信仰，他们也成为了亚巴郎的子孙，不是靠着割损，而是靠着相信，像亚巴郎当初。因信成义是一样的，所以天主既然可以让这个野橄榄树枝坏的橄榄树枝能够加到接上来这个好橄榄树上面，他当然有能力把那些从好的树上砍下的枝条再接回去。那么什么时候呢？保罗也不知道，这是末世嘛？啊，在末世，在最后，而当所有的人都信了天主以后呢？天主会想起这一些他最早所招着的接回来，会不会呢？大家就走着瞧吧。我就整个且待下回分解，对不对？这只能这样子。这是跟各位最后补充的保罗的神学，这样子。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他的信仰的根了啊，他非常深的做了一个信仰反省。我们真的可以期待，我觉得到底会不会实现，就看你。是不是有保罗这样的信德？跟各位讲过了，保罗在证明这个信德的时候呢，是亚巴郎相信的天主，相信什么啊？他去看见太阳，相信有星星。他看见太阳，他相信他的子孙跟星星一样多。再想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说隔了两千年了，保禄的预言还没有实现，那你要不要继续相信下去？我选择相信了，真的，虽然这性质很弱，但是我总是告诉我自己要相信，要相信。好，我们这个到这个地方，这个罗马书，我们接着跟各位看腓立比书。